又一次来到弟兄姊妹们中间，看到了不少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那因为我来到华府的话，对我来讲也是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也当年在斯坦福校园的时候是孙牧师带领我信主的，虽然受洗的是当时我们母会的主任牧师，所以孙牧师也是算我属灵的 spiritual father。 所以每次来到也华府教会，还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度假，更重要的在属灵里面的这样一个重新的充电。我们感谢神，神通过科瓦分堂的一些弟兄姊妹们这几天对我们这样一个爱心的接待，也今天有机会来到母会和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彼此的劝勉。那在我分享这篇信息前，我先简单的问一下大家，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心里面一点重担都没有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感谢神，也还是有大概1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们有在灵里面有这样一个平安和喜乐。我们为刚才举手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赞美神，但盼望透过这一段熟悉的经文，也透过今天也孩子和弟兄姊妹们的分享，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离开今天这样一个崇拜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心里的重担来交给主。可能你今天来的时候是有一些重担还没有放下来，盼望今天你经过这样一个敬拜，经过这样一个神的话语的对我们重新得力以后，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重担放下来。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恩典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不但将这样一个莫大的救恩临到我们，你也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这样一个恩典的主。主，还在这里面特别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包括还说自己也祷告在你面前，愿主你透过这一段熟悉的经文再次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心里面讲话。好了，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但站立得住，而且可以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是在让讲的听的都蒙你自己的恩典和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大家蛮熟悉的。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开始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状语出来了，那时。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上下文了，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出来服侍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他医病赶鬼，五饼二鱼，广行神迹。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过上下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侍奉遇到了怎么样蛮大的难处。那仔细的讲起来遇到了三方面的难处，大家要往前稍微看一点经文，在11章的从第二节一直到第15节，主耶稣的侍奉遇到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是施洗约翰。主耶稣的侍奉遇到了甚至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位人，对主耶稣的侍奉居然产生了怀疑。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肉身上是主耶稣的表兄，在侍奉上他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开路先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亲自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看了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那么在马太福音3章讲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有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真神的同时的显现，天上有父神的声音，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施洗约翰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本来是有很清楚的了解。哇，刚才上来忘了开着录音了，看一下。所以施洗约翰他本来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蛮清楚的了解，他也是跟当时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一样，他盼望耶稣就是那位盼望当中的弥赛亚，要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光复这样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但施洗约翰这个时候落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被希律王抓起来了，对不对？而且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殉道。所以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牢里的时候，他你是那个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吗？你要带领我们从这样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出来吗？ 所以连施洗约翰到那个时候好像对主耶稣的侍奉都产生了一点怀疑。那第二个方面难处是从十六节到十九节，主耶稣他自己侍奉遇到了谁？遇到了当时普罗大众的这样一个平常人的诽谤。在经文里面讲到，他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们说是他是被鬼附着的。那人子来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他自己，他说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酒好食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侍奉是不是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你再怎么服侍好像都是怎么样，里外不是人，像我们中国人土话就是风箱里老鼠，有的时候会两头受气，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当年遇到的第二个难处是人的诽谤。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是父母，他的父母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是很敬虔人，神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给了他们这个孩子，那么他们从小就把施洗约翰分别为圣，他住在旷野吃蝗虫养吃那个蝗虫野蜜，对不对？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的世代当中是一个特别圣洁与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人家攻击施洗约翰什么？说他是被鬼附了。那主耶稣来呢，他是要拯救罪人，他做罪人做罪地的朋友，对不对？你看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当中，他经常的与罪人为伍，因为要拯救他们。结果呢，这些人又攻击主耶稣，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在主耶稣的侍奉当中遇到的第二个难处就是人对他的诽谤。当然最大的难处是在第三方面，是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主耶稣的侍奉遇到了什么难处啊？被人拒绝。二十节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人家的拒绝，我们需要奇怪吗？大家需要不需要觉得奇怪？不需要，也声音还稍微小了一点，不需要。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学生怎么样不能高过老师，徒弟不能高过师傅。主耶稣当年在地上，他有神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对不对？他一病赶鬼，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平静风浪。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来相比。但主耶稣在当年侍奉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直截了当的怎么样这些罪人的拒绝和顶撞。而且主耶稣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面讲到，你像伯塞大啊、格拉逊啊，这都是在加利利的沿海的这些村庄，对不对？耶稣基督经常在那边出入，在那边行了那么多神迹，结果这些人呢怎么样，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主耶稣就讲了，如果这些事情当年行在索多玛俄摩拉的话怎么样，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在也旧约里面作为神审判的这样一个象征，在创世纪十九章讲到了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审判。就主耶稣讲了，就如果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所做的这些事情 suppose 行在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话，都可能要悔改，结果呢你们居然刚硬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当年索多玛和俄摩拉受的可能在永刑里面比你们所要承受的还要来得轻。所以那是指的什么时候？那是指的就主耶稣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遇到了怎么样他最亲近的，是他属灵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怀疑，遇到了一般人的怎么样诽谤，更加遇到了怎么样主耶稣在那边做了那么多功，结果这些人最后的反应怎么样？终不悔改。当然我想就主耶稣在那个时候经历这些难处，最后都是为了他走上十字架做这样一个属灵的预备和铺垫。那我想我们一般的人，就包括我今天作为那个就新兴代的传道人，我们在一般的情形里面，当我们遇到人的诽谤，遇到人的拒绝，遇到人的怀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轻一点的怎么样？是埋怨，对不对？ 重一点呢，可能咒诅苦毒话都要出来。在旧约的先书里面记载着这么伟大的一位，特别在列王记上下，在列王记下的那个前面还有一小点，伟大的行动先知以利亚，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在旧约，在特别在北国亚哈王那个黑暗的年代里面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在王上十八章，在加米山上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得胜，一个人和450个拜巴利的众先师决斗，大获全胜。结果到19章，耶洗别讲了一句威胁的话，你昨日如何带拜巴利的众先师，我今日也要如何带你。结果他要吓他落荒而逃，完了在罗藤树下就跟主大发怨言，主啊，你去我走吧，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神用他的恩典怜悯安慰他自己的仆人，给他饼吃，给他水喝，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怎么样为主来大发热心，我为了我的名保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之人。所以就在因着以利亚他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在新约的雅各书5章，就那个雅各不是使徒里面的雅各，那个雅各是耶稣基督肉身上的弟弟的雅各 James， 才讲到以利亚怎么样和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和我们怎么样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当然我们侍奉神遇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属灵的骄傲。当我们遇到一些属灵的挑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往往是抱怨，往往是苦读，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咒诅。但我们看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因为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往往会没有仔细的看前面几节，我们一下会跳到28节，因为这是主耶稣对我们一个伟大的邀请，对不对？但其实从25节到27节这几节经文，是主耶稣他给我们 set good example， 他把他自己这样一个 role model 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他才向我们做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邀请。所以一般的人，包括伟大的先知，我们都有人性的这样一个软弱，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抱怨，我们会有苦读。但是我们看主他是怎么做的。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第一个在难处的时候，他不是抱怨神，他不是怨天尤人，他是怎么样，他是感谢父神，他说天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那么第二个主耶稣的反应什么呢，是在26节27节，让我们看到他在父神的旨意里面这样的一个顺服。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父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因为他清楚他的，不但他道成肉身，包括他最后上十字架，在他道成肉身和上十字架这中间的3年半发生的大小的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父神的掌控下面，都是由父神的美意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的那个也应该也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我们在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或者我们在没有真正的放下我们的担子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生命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怎么样，我们会那个用月来讲猛叉叉，是那个不太明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对不对？特别有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 why me。 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这样的反应，他没有，对不对？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托给主来走这样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但对我们人生的大的方向没有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个细节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掌控。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归荣耀给神，觉得自己怎么样，自己能干，自己运气不错。当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开始怨天尤人。但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主，我们真正的愿意来走这样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特别那些难处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许可， 没有一件事情会领导我们，对不对？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跟当时的门徒讲，今天也对我们讲，若是没有神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都不会掉下来，对不对？我们的头发也不会从白变黑。所以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主权有这样一个降服，乃是我们一生当中都要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课。所以以至于后来在希伯来书在四章，希伯来书的四章五章，虽然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我想最大可能性还是保罗。在希伯来书的四章五章，就主耶稣他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榜样，就讲了很宝贵的话。主耶稣他虽然怎么样贵为神的儿子，但还是因着他经历的这一切的难处，特别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他学习了顺从，学习了顺服。所以在有一首传统的圣诗是叫 Trust and Obey， 对不对？信靠顺服，因为除非信靠顺服我们不能够得福，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蒙福的道路。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见证，就是他的顺服。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主耶稣当年侍奉也经历了一些挑战，也经历一些难处。当然最大的难处是他要在十字架上引这样一个苦杯，那个著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想如果你也信主有一段时间，你在福音书上好好的下过一些功夫的，我们知道他最后的苦难的高峰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债引下了这个苦杯。但主耶稣他的侍奉一路过来怎么样，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包括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使徒约翰的怀疑，遇到了罪人的诽谤，更加遇到了怎么样这些人的拒绝和攻击。但这一切他都知道怎么样，有父神的美意在里面，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因着他对父神的旨意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特别他在苦难当中对神有这样一个感谢，有这样一个赞美，他才能够怎么样成为我们帮助。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讲是全备的，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而又成终，不仅仅是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一次过的解决了我们罪债的问题，乃是他在走这样一条道路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些见证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接下来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28到30节这一段，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邀请。这伟大的邀请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位将烦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为着刚才举手的差不多有10位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对神的恩典有清楚认识，也在平常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学习，已经学会了这样一个仰望交托的功课。但说实在的，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因为我们人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怎么样这样一个担子真正的交下来。我想在座刚才举手的也这几位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如何在生命当中愿意把这样一个重担给交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要讲我们在信主以前，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因为在我们信主以后，像我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真正的讲起来还是有蛮多的劳苦重担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劳苦重担首先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还是 caught and caught， 还是怎么样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世上谋生活打拼本来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也最近几年经济也不景气，对不对？像我们在美中服侍，这两年毕业的很多的学生可能以前找工作蛮容易，但现在不要说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了，可能你有一个那个 internship， 有一个 OPT 的机会，就要感谢赞美神了。我们本来在这个苦难的事业当中就是一个劳苦，在创世纪3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个姊妹有姊妹的重担，弟兄有弟兄的重担，特别像我们做弟兄的是要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对不对？ 过去农业社会可能是在田里面温散，那现在的话可能特别做 high tech 的，你要一天到晚在电，你要在电脑面前为老板卖苦力。我这边不是讲笑，因为我们有西岸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个硅谷在 IT 工作的，几年一个 layoff， 在差不多到40岁的时候就是一身的职业病啊，就是腰酸背痛、腱鞘炎，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温食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会，世界会引诱我们，对不对？魔鬼撒旦会攻击我们，再加上我们老我当中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天性，在有意无意之间，在自然不自然之间，还会来搅扰我们。所以凡劳苦担重担人是讲到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本相。我们不但有世上的劳苦，当我们要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方面的挑战。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讲到凡劳苦担重担人，实在是把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圈在里面。我为着刚才举手的那些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但也是要我们在肢体里面，我们也需要彼此祷告。你现在没有重担，不等于你以后没有重担，对不对？因为最起码一条，我们每个人都，我们的肉身都会怎么样，一天一天的衰败。保罗就讲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肉体还会一天一天的朽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这个短暂的几十年，劳苦重担是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几乎也讲起来是我们的一个命定。所以劳苦重担是这个现象，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当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依靠神的时候，这个劳苦重担就成为我们人生的咒诅。你看今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这些那个不发达的国家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自杀，有那么多忧郁症的，对不对？你看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到21世纪对人类健康最大的挑战还不是癌症，是这样一个忧郁症。因为你穷也好，富也好，穷人有穷人的忧虑，可能他们是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在那边发愁。富人怎么样？富人有富人的重担，特别2008年，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多的股票，有很多的钱，以为那些大银行不会倒，对不对？但2008年的金融海啸就告诉我们，你买的大银行大公司的股票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清零。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谁呢买过那个 Washington Mutual 他的股票？因为我们在西岸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呢 Washington Mutual 他的总部是在西岸，在西雅图那边，以前是很好的公司，对不对？但是在一夜之间他的公司就垮掉了，股票就被清零了。如果你存款还好，有 FDIC 的那个就是存款的保险，但是买的股票被清零了怎么办？就一文不名。所以穷人有穷人重担，富人有富人重担，这是我们的现象，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但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主把这样一个现象，把我们这样一个困局展明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神他是我们恩典的主，他会怎么样给我们这样一个出路。如同我们的罪债，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对不对？来一次过的解决了我们罪债的问题。那么对我们人生当中这些困局、这些重担，主耶稣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出路。那这个出路呢，是透过三个关键的动词把它给表达出来的。第一个动词呢，就是来。那么在中文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中文的语言有自己表达的方式，是到我这里来。那如果你看旁边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动词，就是一个 come。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在传统圣诗里面也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对不对？我们多少痛苦白白受，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来到主恩面前求。所以不但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卸下这个重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也同样的也是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情形，就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 哎呀，觉得有很多小的事情，我们不需要麻烦主，对不对？虽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背，但有很多事情里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小，我自己可以 handle。我们怎么样？不要来到主的面前，觉得这些事情问题不大，我可以搞定。我们什么时候来啊？真正遇到很大的困难，靠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这些那个聪明智慧才干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苦难为什么是化妆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在灵里面有一些经历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可以共同的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跟主的关系最好？不是在我们一帆风顺，好像事业飞黄腾达的时候，但是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经历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怎么样？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要为在座的，刚才还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并没有把手举起来，可能在一些难处当中。虽然我不知道你的难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愿意跟我来分享，我想我和我的姊妹，我们可以在代祷当中纪念。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为着这些难处来感谢神。因为正是因为这些难处临到我们，我们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才会怎么样真正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阿门，阿门。好，也先大声一点。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盼望主耶稣的榜样就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是说这些难处一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 Why me？ 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神啊，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难处临到我，好让我怎么样，来更加的依靠你，来更加的亲近你。所以第一个是来。那么第二个呢，是你们当父。那么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take my yoke。我们要怎么样，背起主耶稣给我们的重担，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重担。那么这一点，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跟也弟兄姊妹们来做一点分享。在我们的也团契生活当中，你可能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甚至你会在有些那个带领的弟兄，甚至在有些教牧同工当中，你可能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的先生啊，我的太太啊，我的会友呢，我的老板呢，是我的十字架。但其实这样的想法，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是有一些 question mark 在里面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是要让我们来孝敬的，对不对？我们的子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也好，我们的太太也好，是神给我们配合的，是要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的。这些按照神的旨意来讲，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十字架，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重担。阿门。所以对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认识。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第三动词是学，我会讲得比较快一点，是神给我们的轭。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的，也他在出来侍奉前，他有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他的名义上的父亲也约瑟，就是 Joseph， 对不对？是木匠。所以主耶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在教会历史的那个传统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木匠，所以他才会在这样一个分享当中讲到：你们要负我的，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面，你的这个农具，因为这个轭是在那个牛啊、驴啊这些大的牲口来犁田的时候，他要背上这个轭，完了再去犁这个田。如果这个轭做的不合适，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但农作的效率很低，而且拉这个轭的这个牲口也很辛苦，甚至很痛苦，对不对？但主耶稣这里面讲，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不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怎么样自己制造的十字架。在尼托生也弟兄他早年的一位同工里面，就有一位姊妹，那么他在灵里面有一些经历，他就明白了这样的事实。哇，侍奉上很辛苦，那么他在主的面前也有一点抱怨。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在异象当中进到了一个房间，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十字架， 他觉得自己背着这个十字架怎么样，又大又重又难看，他跟主说，我不要这个十字架。他看见一个又小又漂亮又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他就要过去拿了，结果呢那个十字架怎么样，更重，所以他又乖乖的怎么样，背起原来主给他准备的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负他的轭。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特别在我们侍奉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反省，我遇到的这些难处到底是主给我的十字架，还是怎么样，我自己体贴肉体在生命当中一些不讨神喜悦自己制造出来的十字架。这样一个属灵界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把这一点鉴别清楚的时候，已经把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苦毒，把我们的很多难处怎么样，主给我们清理掉了。那么第三个，来和负好像怎么样，是我们自己要多做一点，因为来负好像是我们自己更主动一些。那么第三个动词就是学我的样式，这个学我的样式乃是讲到我们的来也好，我们的负也好，是有这样一个目标，是有这样一个方向的。用大家也蛮熟悉的在腓立比书二章的那一段经文来讲，我们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很多重担，会有很多的苦毒，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没有真正的学主的这样一个样式。因为当我们没有学主的这样一个样式，我们好像有侍奉，我们好像有爱心，我们好像有信心，但没有真正的用主的样式来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是有限的，对不对？人家好像对我有一些 reward 的时候，我的爱心比较容易维持，当我好心好意的那个接待结果没有回报，甚至怎么样被人家恩将仇报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可能就跑掉了。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对不对？当好像神满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讲信心的话比较容易，但你什么时候被 lay off 了，我想东岸的情比西岸还稍微好一点，你像在西岸，在硅谷生活费用那么高的地方，房子那么贵，一个人被 lay off 了好像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如果两个人都被 lay off， 那可能撑了几个月就没有办法，就要把那个房子卖掉，就要另走他乡了。当你把你的信心你是建立在你自己银行的存款的时候，当你银行存款一点一点少的时候，岂不你的信心也一点一点往下掉吗？因为在 Midwest 可能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炒股票不是很多，我想东西两岸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不可以炒股票，乃是说如果你的属灵的这样一个光景是跟着华尔街的那个 stock market 也上下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反省。好像华尔街的股票往上升的，你的退休账号里面401开再往上升了，你的信心就强了。什么时候股票往下走了，你的401开缩水快要见底了，你的信心也荡到底了。这样的信心怎么样，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怎么样，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考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学主的样式，这一个是我们更加需要我们在一辈子当中来学习来经历的功课，也愿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作为年轻人一代的传道人，我还是在学这个功课，我想在座的有不少那个属灵长辈，像梁长老他们，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是年长的年幼的，是信主已经很多年了，还是你刚刚信主的，这一个学主的样式乃是我们一生都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来往前走，来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课。那么最后我就用可能在座的有些老弟兄姊妹熟悉的神在我们华人中间摆的一个见证人，蔡淑娟姊妹，爱死之后，她在96年的时候回到全家，她住的地方离开 DC 不是很远，在宾州的 Paradise。 那么蔡姊妹呢，她是在民国的早期信主的一个姊妹，她是当年江南的名门望族第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以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逼迫， 他二十几岁 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怪病，就所谓的光过敏症，他只能在一个就不能见到任何光线的也房间里面待着，所以他才叫暗室之后，有任何的光线照到他的话都会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过敏的反应。那么49年大陆那个政权一收以后，把外国的宣教士通通赶走，那有一个宣教士的姊妹露丝就带他一起回到那宾州的 paradise。 那么从人本身的经历来讲，这个姊妹可以讲是非常的凄惨，对不对？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完了因为信仰的缘故也是被他整个的家族所拒绝。从人的情况来看是很凄惨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神使用这个姊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生命上遇到一些难处，特别很多的神的仆人和侍女侍奉当中受伤了，本来怎么样想去看看他，结果去到那个暗室里面，不是别人安慰他，而是怎么样，他安慰他造就了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特别是神的仆人和侍女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从主这样一个宝贵的话语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在地上经历一些难处怎么样，是我们的命定，因为不但这个罪恶的世界对我们有许多的牢固重担，保罗当年在提摩太后书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凡立志在地上为耶稣基督敬虔度日的都要准备怎么样，准备受逼迫，因为现在是末世，主耶稣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垂直挣扎不会变轻， 只能越来越厉害。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有他们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有我们所面临的征战，我们遇到一些劳苦重担是神给我们的命定，当我们遇到这些劳苦重担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再怎么样，再抱怨再苦读，我们学习主的样式，我们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我们更加的学习信靠顺服赞美交托，当我们在这些难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服他的轭，愿意学他的样式的时候，这一句话就不仅仅成为我们口头上可以背的金句，乃是会成为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祝福。神当年如何的恩待他的仆人，恩待他的使女，恩待像蔡淑娟姊妹这样一个前辈，愿神的安慰、神的带领、神的祝福也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的救恩也是全备的，你是我们信心创始而又成终的主。主你也提醒我们，你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徒弟不能高过师父。主你当年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你经历人的怀疑，经历人的诽谤，经历人的攻击和拒绝，最后是这一班罪人居然将人类的救主钉上了十字架。但主你将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活化在我们面前，当这些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你不是抱怨，你更加没有苦读，你在那个时候你感谢赞美神，当在十字架上忍受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讲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引进了这样一个苦杯，主你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还在这里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也为着孩子自己继续祷告在你面前，愿主你自己的爱继续的吸引我们，主你自己的十字架成为我们对付老我、对付世界也是对付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真理和独一的生命，因为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主让我们继续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学你的样式，愿主你自己的恩典常常保守我们，愿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常常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里面的那一日。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